那么这个又说到第十三段末，我们讲的这两句话，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现实的，这么说着好像就是这两句话是同一反复，是吧？同一反复，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黑格尔通过这两句话，实际上道出了整个法哲学的任务，研究任务就是理性的自我理解。这个系词是啊，凡是理性，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就是合理的。这个是意味着，就是意味着理解的过程，啊，这个是就是理解的过程。既要在现实中理解理性，又要将理性理解为现实。一个是从形式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内容角度说。理性通过现实世界才取得内容，从而展开自己；现实世界通过思想才取得合乎理性的形式，即取得普遍性和规定性。理性认识就是要通过对现存世界的反思，给现实以正当性、合理性，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使本身已是合理的内容获得合理的形式，从而对自由思维说来显得有根有据。同时在这种认识中重新发现自己。好，下面他接着讲这个情绪中不愿意承认任何未经思想认为正当东西啊，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了，是吧？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啊，情绪中不愿意承认那个未经反思而认为正当的那个东西。那么这是使人类感到光荣的一种伟大的固执，是一种固执，但是一种光荣固执。这种固执是现代特征啊，是现代特征，这也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这样一个特征，就是要反思，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了。此外，它还是新教特有的原则，是吧？所以新教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宗教改革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宗教领域的文艺复兴嘛。路德所提倡的对感情的信仰和对圣灵见证的信仰的那些东西，同样是就是其成熟了的精神所力求用概念来把握的。以便在现在中解放自己，从而在现在中发现自己。前边是一个 guest 应该翻译成圣灵，后边一个 guest 翻译成精神啊，也就是说你路德你提倡的那个对情感的信仰，对圣灵见证那个信仰，通过信仰来这个了解上帝，来了解实体，那种方式到了我这儿，就是你成熟了以后，那你就会发现那实际上那就是精神，那种圣灵就变成了这个精神啊，就是精神所力求用概念来把握，那是概念。你那个路德，你讲一个信仰是吧？你要成熟之后，你就看到了，实际上它是概念啊。所以这里边他讲的就是黑格尔的一个他这个哲学的一个宗旨啊，他就是一个意图了，就是用理性来解释上帝啊，用理性来解释上帝，用那个这个精神啊来解释。用那个绝对的精神来解释绝对的灵，圣灵也就是绝对的灵了，是吧？用那个绝对的精神来解释绝对的灵啊，用理性来解释上帝啊。那么有一句名言说啊，半途而废的哲学离开了神，但真正的哲学导向于神啊。这个半途而废哲学啊，这个离开了神，他对这个有一个解释，就是把认识看作是对真理的渐进，也同样是半途而废啊。你就把认识看作是真理的渐进，你达不到真理，那这你也是离开了神了。这个他说有个注释说，这个康德这个也未必是就专指康德，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就是不可知论，就是不可知论，也就是说认为对于真理不能形成知识啊，我们只能对真理有一种渐进，有一种渐进啊，达不到真理，知识达不到真理。但是真正的哲学是导向于神的，真正的哲学导向于神的，当然他自己心目中他那个哲学了。也就是说，是对上帝本质的认识。真正的哲学是对上帝本质的认识，真正的哲学是对上帝本质的认知。也就是黑格尔是想啊，做成一门关于上帝的本质科学啊，对于上帝的本质是吧，不是仅仅就是信仰，是吧？黑格尔说你不认识怎么去信他呢？所以他想把是关于上帝的本质，他想把它做成一门科学，是吧？所以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面他曾经讲过这个，是吧？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那里边讲的真实的知识啊，真理本身啊，这个上帝就实际上就是真理本身，最高真理，是吧？那么关于国家也是一样的啊，关于国家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个在第十五段里边最后讲的， 在于说明国家这一伦理世界应该怎样来认识，啊，就是对于国家，我也是对它的本质来认识、来解释，啊，这是它的任务。理性不满足于渐进，因为它不冷不热，所以要把它突出，啊，这是出自这个《新约启示录》3:16，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温吞水啊，这个理性啊，这个不满足于渐进啊，这个。它不满足于这种温吞水啊，所以呢，要把它把吐出啊，就是要么你就是要去达到这个真理的本身啊，你这个不能是吧渐进，不能温吞水。同样真理啊，同样理性也不易冷心灰，因为灰心总会认为现实中的确万事皆非，只做达到中平状态。正因为在现实中不能盼望有更美满的境况，所以只好迁就现实以求久安不安啊。这个还是他们讲那种。认真态度了，他这个可能有的，这就是这个对现实啊感到灰心啊，感到灰心，觉得这个不能满足啊，这个不满和憎恨啊。正因为你在现实中不能够盼望有更美好的景况，啊，这个你啊不能对这个现实做啊这个理性的理解，所以才能只好迁就现实以求苟安。这个他说啊，认识所提供的是与现实保持更为温暖的平和啊，所以你正是因为你没有对现实做那个这种否定性理解啊，把它当成理性，所以没有看到他否定自己的一面，没有看到必然性的这种信心，所以你就这个迁就现实了，是吧？这个过一种苟安的生活。第那个19段，下面同学。
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也必须略为谈一谈。在这方面，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寻常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这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时代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但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蜜蜡花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这一段主要是说哲学和现实的关系。黑格尔强调，只有现实已经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哲学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概念式的把握。也就是说，哲学是反思的，它不能走在世界的前面，也不能给予世界以指导。它没有看到真正的或先进的哲学，有预见指导客观现实的一面。
好，我们看第19段，他说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也必须略微谈一谈。啊，教导世界应该怎么样啊？这个就是，是吧？前面他讲的啊，不可能把国家从其应该怎样的角度来教，是吧？也就是说，要从这个理念的角度啊，从这个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这个角度，我们来谈一谈。在这方面啊，无论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啊，这个哲学作为有关世界思想啊，作为理念，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啊，现实完成其自身啊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是历史所呈示的啊，概念所教导的必然是历史所呈示的，也就是说概念与历史同一个过程啊，概念与历史同一个过程，历史是概念的自我展开啊，历史是概念的自我展开。撇开它的历史，只把概念当概念，那样的概念就是灰色的啊，只把概念当概念，那样概念就灰色的，就抽象概念。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是吧？这个他说啊，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啊，这个是这个引自歌德《浮士德》里面的一句话啊，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属是长青的，是吧？这个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 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只把这一个概念当成概念，这种灰色概念，那实际上是作为认识对象，也就是抽象概念。啊，抽象概念，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知性思维方式对概念的理解，是吧？哎，比如一个杯子，我们对它的理解就是把它当一个抽象概念的话，就是一个对它的一个定义了，是吧？但是这个啊，它的这个由已形成的整个丰富多彩的这个过程呢，都不管了。所以呢，这是一种啊习以为常的知性思维方式对概念的理解。因此呢，我们要从它所呈现的历史角度去理解概念，同时在历史中看到它的概念，啊，也就是从概念的所呈现的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概念，同时呢，在它的历史中看，在历史中看到它的概念。黑格尔在这里边问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才是概念的完成？什么是概念的完成？或者说什么才是现实？概念的完成也就是合理性了，是吧？也就是它合理性了。那么什么是这个合理性啊？什么是现实性？所谓现实是概念在展开它的历史中认识到自身并返回自身，啊，现实是概念在展开它的历史中认识到自身并返回自身，啊，这个在它这个自我展开的历史中认识到自身啊，回到自身，这就是现实的，啊，也是合理的。这样呢，这个就达到理念，这个就达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在自己的意在中。就是在自身啊，或者说主观自由成了自在自为的存在啊，主观自由成了自在自为的存在。这个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那个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密纳发指是谁呢？密纳发啊，密纳发就是雅典娜啊，是这个雅典娜的罗马名称啊，雅典娜的罗马名称是这个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在罗马神谱中的名字啊，叫米纳法。那猫头鹰呢，是雅典娜的圣鸟啊，雅典娜的圣鸟。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菲利亚斯他的雕塑上，是吧？这雅典娜的雕塑上，雅典娜的这个肩膀上总是站着一只猫头鹰，是吧？这个，所以呢，这个米纳法的猫头鹰就象征着哲学、理性啊，有智慧了啊。这个黄昏到来，意指概念已经走过它的历史。啊，起飞就是概念回到自身，成为自身。啊，概念回到自身，成为自身。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这段话的前面讲的，哲学总是来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事业的思想，要直到现实接受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出现，是吧？这个概念要走过它的历程啊，走过它的历史啊，回到自身啊。这个时候呢，哲学才成为一个啊，这个有关世界的思想，也成为理念啊。也就是说，思想并不是一个对于实体的灰色概念，而是现实做完成。它并不是一个对于实体的灰色概念，而是现实的做完成啊，也就是这个做实现啊。所以这里边现实性与合理性就是同一个过程。从这句话我们讲那个理性这个哲学最后把自己啊实现出来，那这就是合理性啊，这合理性也就是这个现实接受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那也就是啊这个现实自我完成啊，也就是现实性。就这个现实性与合理性呢，这是同一个过程。那么与这句话相呼应的是精神现象学的序言里边啊下面一段话啊。这个话我们可以参看《精神现象学》上卷啊《贺王一本》的第49页，啊，他说：“我们必须相信真理具有在自己的时代到来时破块而出的本性，而且它只在自己的时代已到来时才会出现，所以它的出现绝不会为时过早，也绝不会遇到尚未成熟的读者。”啊，这个真理啊，只具有在自己的时代到来才会。具有破坏而出的本性，它只有在它自己的时代才会，这个到来时才会出现，啊，要等到它这个到来的时候，它的时代到来，啊，那个真理才会出现。所以真理的出现不会为时过早，那意思就是说，它只在自己的时代已到来时，也就是现实接受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啊，真理绝不会遇到尚未成熟的读者，啊，这是讲精神现象学的阅读对它的读者而言。是一种经历啊，一种磨砺历练啊，是一种心灵的磨砺和历练 啊，就像那个赋哲一样啊。所以你真的读经世现象学，你读进去了是吧，你就会感到这个通过啊这个心灵一次次的这个自我否定，然后一次次的把自己提升出来，一次次的丰富起来，一次次的成熟是吧。所以只有通过这条成熟起来的这条道路，成熟起来的读者才能经受住一次次的自我否定，最终达到自我肯定，也就是确信啊，才能经过这条虚无之路、怀疑之路而确立起真理的确定性啊。这个就是第十九段，下面二十段。
但是本序言引到因结束的时候了，序言本来就是所介绍的大多数这个观点外表的和主观的谈情而已。如果从哲学上来谈某一内容，那只能用科学方法客观的来处理。同样，对智者的一切批评，如果采取对事情本身进行科学讨论以外的其他方式，将被视为纯粹的主观结论和任意专断，智者一概置之不理。这个序言结语是表明知者的两个态度，第一个是首先表明他对自己著作的态度，即谦虚地说是自己的主观见解，当然也强调了是科学的方法。第二个是表明他对他的批评者的态度，即用非科学的方式主观专断的批评他是不
啊。最后一段，这个但是本序言已到应结束的时候了，序言本来就其所介绍的那部著作的观点啊，外表的和主观的谈谈而已，那也就是一个是吧，一种表面的主观的谈谈而已啊，就这种序言啊，也是一种主观性的啊，外表的谈谈而已。但是呢，这个它不是一种这个客观的谈论。如果你想有一种客观谈论，那你就深入细节啊，你就具体记住它的内容啊。那是如果从哲学上来谈某一内容，那就只能用科学方法客观的来处理啊，客观来处理。用科学方法客观来处理。同样，对著者的一切批评，如果采取对事情本身进行科学讨论以外的其他方式，将被视为纯粹的主观结论和任意专断，著者一概置之不理。啊，也就是对著者的这个批评啊，如果你采取这个对事情本身进行科学讨论以外的方式，那样著者一概不理。这也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我们要对这部著作。啊，从这方面来理解和评价，哪方面呢？就对事情本身进行科学讨论的这方面，啊，也就是按照事情本身本来面貌进行讨论这个方面，啊，那从这个方面对事情本身进行科学讨论这个方面，你来对它理解和评价。那这里边我们就说要什么是黑格尔的事情本身啊，事情本身这个是黑格尔一个重要的术语啊，事情本身就是这个 Zach selbst， 那 Zach selbst，Zach 就是事情啊。Zelbst 就是本身，事情本身。什么是黑格尔的事情本身啊？那就是真理啊，就是真理。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啊，对于这个事情，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啊，有一段呢做出了很好的说明啊。这个我们可以参看《精神现象学》上卷啊，《赫王译本》的第二页。他说，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而是穷尽于它的实现过程。现实的整体也不仅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形成过程。啊，这解释这个事情这两个层面。首先，它不穷尽于它的目的，啊，它不仅是它的主观目的，而是穷尽于它的实现过程。啊，下面对这个实现过程啊进行这个解释。啊，现实就是也就是实现过程了。所谓现实就是一个啊实现自己的过程嘛。那么这个现实整体啊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形成过程。啊，什么是现实呢？它不光是结果啊，一加一等于二，它不光是那个结果，还是你一加一等于二怎么把自身建立起来的那么一个形成过程。啊，我们这个分层次看，首先，真理不仅仅是那个抽象的目的或理想，所以说真理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啊，真理就是它的历史，是它展开自己并由此达到自身的那个历史过程。所以这个黑格尔在第十四段啊批评那两种对立的见解啊，那两种对立见解，一个就是认真态度了啊，一个就是那个这个普通大众的。这种态度了是吧？一个是把这个现实当虚空了，一个就是把这个真理当这个虚空了。那么这两种态度，他说这两种见解对立见解，其实同一个现象的两种表现了，啊，同一现象的两种表现，正是由于理念一词被认真态度所败坏啊，以为主观目的说出来就是真理，是吧？ 凭这个主观目的说出来的，以为这就是真理啊，所以就把理念这个词给败坏了啊，所以很多人才会对真理存有偏见，一谈到真，一谈到理念是吧，他就会觉得这个是乌托邦啊，这个是一个这个理想国了，所以呢这样就把理念这个词给败坏了啊，所以呢他们对理念存有偏见，那就是理念仅仅就是理念，是一个空虚理想而已，和现实没有关系啊。其实呢这个后者所理解的理念与认人态度所谓的真理一样，都是主观目的而已啊，都主观目的。而黑格尔讲的理念恰恰是他实现自身的过程，所以说是现实的。那理念实际上是他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啊，所以是现实的，当然也是合理的了，是吧？下面我们就看这个其次啊，这个自我实现啊，这个过程，这个自我实现作为整体，不只是实现出来的一个最终结果，而是结果连同结果生成自身那个过程啊，不只是一个最终结果，而是连同结果生成自身那个过程。如果只将结果视为结果，而抛弃那些将它建立起来中介，那么这个结果就成了抽象的有不存在，是吧？如果呢这个如果你只把结果当结果，是吧，把它自我建立起来那些中介抛开，那么这个结果啊就成了一个抽象的存在。因此事情就其本身而言，毋宁说是生成啊，是生成啊，是自我中介，通过自我中介而自我建立的这么一个运动。好，我们这个就20段啊就已经把这个序言讲完了啊，下面我们就简单总结一下啊，这个法哲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就是辩证法，是吧？法哲学研究方法是辩证法，法哲学对象呢就是理性啊，研究任务呢就是理解理性啊，理性的自我理解，理性的自我理解。这个法哲原理是1820年出版的啊，1820年出版的。那么这篇序言呢是黑格尔最后做的啊，最后做的啊，这个所以呢他对于法哲原理甚至整个黑格尔哲学都具有概括意义啊，不单对于法哲原理甚至整个黑格尔哲学都具有概括意义，因为他道出了客观精神部分甚至整个哲学全书体系的主题，也就是理性的自我理解。这个关于这个他对黑格尔整个哲学的意义啊，这个我多讲一点，就是说我在这个讲课的过程中经常把这个法哲原理的序言和精神现象序言啊对比着来读啊，这个是因为在对黑格尔整个哲学的意义上啊，这两篇序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后者啊，我们可以参见张士英在《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啊，这个54页啊，他曾指出的，他说呢，精神现象学的序言是黑格尔在全书完成后于1807年初写的啊，这个书稿我们知道是1806年完成的，那么1807年4月出版，1807年初才写这个序言，所以这篇序言啊，他拟定了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系统的粗略轮廓，所以这篇序言不仅是《精神现象学》一书的序言，而且可以说是黑格尔全部哲学系统的序言。我们很可以把它看作是黑格尔自己所写的一篇关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要略，那也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黑格尔整个哲学系统的一个序言。那么我们这篇法哲学序言呢，你也可以把它看成黑格尔整个哲学系统的拔啊，它的拔啊，因为这个黑格尔已经接近尾声了嘛，是吧？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理性的自我理解，理性自己展开自己的过程就是他自我理解的过程啊，自己把自己展开的过程就是他自我理解的过程，而自我理解的过程也就是知道在内心深处自己与真理是一致的过程啊，就是理性自己把自己理解为真理啊，知道在内心深处自己就是真理。那么怎么知道自己就是真理啊，怎么知道自己就是真理，这个是是一个过程啊，它是一个过程，它既是认识的过程又是成长的过程啊，既是那个自我理解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又是自我成长的过程，既是真理理解自身的过程，又是理性将自己实现为真理的过程啊，理性将自己实现为真理的过程，说到底也就是真理自己，真理使自己成为真理的过程啊，就是理性这个 将自己实现为真理的过程啊，实际上也就是真理自己把自己自是真理自己使自己成为真理这样的过程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西方哲学史这门课啊，到这儿已经也快结束了。这个我觉得呢啊，我们这门课呢就是一块可以说是一块磨刀石啊，心灵的磨刀石。我们从这个古希腊哲学啊，到这个基督宗教啊，到现代哲学，一直讲到黑格尔，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这些西方人这些哲学家怎么啊自己打磨自己的理性啊。我们说这个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里边呢我们磨的不是铁杵，而是心灵啊，是理性啊，是这个理性啊自己磨砺自己的这个过程。那么课就到这里，下课。